排名。
有那个，我们由那个年纪最轻的来讲，啊，一林你来讲吧，你评了怎么样？哎，一林在吗？
喂。
听到吗？
我想要问的就是那个拿巴，他是故意讲说他不知道他是耶西的儿子来羞辱他，还是他是真的不知道啊？应该不可能不知道，对不对？
对啊，
因为大卫那时候那么有名。
是啊。
所以他是就是故意羞辱他，所以他就是那是故意这样讲的，是哈。
明知故问。
明知故哦，
嗯，
那个什么，他不是帮助他的仆人吗？大卫不是帮助拿巴的那个吗？那些仆人回去都没有跟他的主子讲哦。
应该都知道啊，怎么不可能？不可能。
他这拿巴好坏啊。
是啊，他确实是不断的要用很细密的手法来描写这个恶人的恶。
难怪他会被亚威神击杀。
是啊，就像那个神对你爸爸所讲的，对法老的这种法老的恶，就在于他那种死不悔改。
嗯，
那拿巴也是一样死不悔改。
嗯，
这里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对比性啊。就我看听到的是这样，撒母耳的死。我们知道撒母耳是大卫的保护者，
嗯，
那大卫的保护者现在死掉了，但是大卫呢，后面我们所看到的大卫反而是成为拿巴的保护者，所以他在别人在牧羊的时候，他能够去保护他们，不受到狼群啊，或是非利士人啊这些搅扰，所以一个保护者，他的保护者死掉，他反而能够去成为别人的保护者，这个是我们看到是大卫的成长。那拿巴反对面来讲，拿巴是你是受人保护的，你反而不会去好好的去看顾啊，恩待你的保护者，而且我们看到他经文用那种说他是在剪羊毛，剪羊毛在古代来讲哦。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丰收节庆的时候了。这个在列创世纪的时候，我们看到了犹大也是在剪羊毛的时候，然后他的媳妇就装作是妓女来亲近他。那这个在古代来讲，游牧民族剪羊毛大概就是在这个春天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冬天过去了，羊毛这个他都不太需要他的那么长的毛来保护他的，所以春天，而春天的就是大概我们现在所说的逾越节前后，那这就是一个很大的节庆。那不论是农业或是畜牧业，在这么大的节庆中，如果我们去看那个旧约五经里面，它有特别强调，当到在一个节气的时候，我们来敬拜神，它特别有一个要求。你来对神的一个献祭，你要特别去眷顾你四周围的这一些聚集的贫穷的孤儿寡妇，有没有？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印象这个啊、哦？那我想这里特别的是谈到拿巴，竟然在他得到人家的保护，然后又在节期中又违背神的命令，对那些贫穷者他没有怜悯心。他的这种恶，说实在真的很恶。
那他是因为他就是不想要把他的钱财给别人，所以才不施舍、不给予帮助吗？他是因为钱财的关系吗？就是爱钱，
确实是爱钱啊。
他只爱钱哦。
其实这个让我想到说，我们下个安息我们要谈到路加的第十二章，耶稣在谈到有没有那个财宝的问题。有一个人来问耶稣，要来跟他分财产，要求叫他的兄弟跟他分财产。耶稣就跟他讲了一个比喻，有一个财主，他太有钱了，以至于 他的这些收入东西他装不下，他就要把他原来的房子拆掉，再盖一个更大的来收容他的这些财宝。那表示这个人是真的是看钱财重到他没有去看到别人的需要，而是看到他自己所拥有，那跟喇叭一样，只看到自己的需要，看到自己有钱财，而没有看到穷人的需要。你看我们看他们弟兄有没有什么的啊、感受或者回应哈？
那各位换你了，你比那个海丽还小，还是海丽？海丽小，
我小还是谁小？
海丽你先讲吧。
在读这一章的时候就一个体会，就是就是那巴呢，那巴和他的这个妻子这个对大卫的这个看法差别非常大啊，这是令人很吃惊的。
喂喂
喂，
你说他没到
吗？喂，
哎，你继续说。
就是通过的纳巴对这个大卫的看法来说，就是他对大卫的看法是非常负面的。这个亚比该呢就对大卫呢有很正确的认识，就是我很就是吃惊，就是为什么亚比该呢大卫对大卫有这么深的认识啊，而那个那巴呢就是完全的就是相反啊。另外就是最后就是大卫把这个大卫娶了这个亚比该，这也是我有些吃惊的啊。
对，
然后就是我以前读的时候就有这种体会，现在这次呢还是有这个机会，因为今天还是很有收获，就像这个继续刚才讲的这个叶比开啊，他不是就是急忙啊，然后两个急忙还有一个立刻啊，这个是就像那个耶稣的门徒当时追从耶稣一样，哎，都是立刻什么设了有七个网。立刻能离开家人呀，就非常追随耶稣啊。这是我今天那个体会到的啊，很有的慰藉啊。我讲完了。
好，谢谢。
海丽，你的妻子在吗？
什么呢？
他有没有什么感想？我是要回应，也可以讲，没关系。
我那个讲完了啊。
你的妻子在吗？
他那个有其他的事情啊，他那个。
好，没关系。
那我补充一点啊，就是说我们在星期三的时候，我们曾经有讨论过这经文中的一个内容，就是说对于拿巴的一个描述来讲，在这个第二节第三节这一段里面并没有讲说他的父亲是谁，这个是跟第十节拿巴他在回答大卫的仆人的时候，至少他有提到大卫的这个父亲耶西，但是经文在介绍拿巴的时候只有介绍他是住在哪里，然后是讲他是加勒族的人。那加勒我们知道那是他的一个祖先啊，不是他直接的一个父亲。那在加勒这一族里头呢，加勒是虽然本来是外族，但是归入到这个犹大族里面，也是表现是很好的，是被人所称许的。但是谈到拿巴就没有谈到他的父亲是谁。不过后来我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 在第十七节的地方呢，事实上他是有谈到说他是一个叫做，如果是看那个 KJV 来讲，他叫做是北里埃尔的这个儿子，他用一个音译啊，叫做可能是巴利埃或者什么巴利埃尔哈的儿子，但是这个字呢，事实上它的意思就是一个粗鄙的，就是没有道德的这个意思。所以虽然前面没有讲他父亲是谁，但是到了十七节的地方，那和合本是翻译说他性情凶暴啊，性情凶暴这个字，但是在原文里面呢，他用的却是他就是一个粗鄙的儿子啊，他是粗鄙的儿子。所以不管是从他的名字来讲，他的名字是鱼丸的意思，那他的父亲啊，按照十七节来讲，那是一种很没有道德、很粗鄙的、很卑鄙的这种意思，这种人的儿子。所以从整个经文来讲的这种名字上的含义来讲，就一直在表明他这个人的特质是什么。所以在中文的翻译是翻成性情凶暴，那后面他跟随的是说无人敢与他说话，是用这种实际的情况来描述他的这种性情。所以他是如此的性情，以至于他的仆人明知道事实的真相，就是大卫和他的这些大卫的仆人是成为他们整个家族财产这些牧人们的保障。这个保障在直接看英文来讲，他是描述就是说成为他们的墙，就像城墙一样护卫着他们。那因为在当时的时候，众多的这种牧人还有这种牲畜，如果没有保护的话呢，可能很容易就会受到那个人家的这种抢夺，或者是野兽的这种攻击等等的。那我的最大感受就是说，拿巴呢，他就是光想要享受别人对他的这种保护，而不愿意付出他应有的这种应该送给人的这种礼物。他所以有一点就是说翻脸不认人的情况，所以他的恶呢就在这方面表明出来。那我觉得就是说这里面也应该是体现了一种公平的态度在里面。所以整个的这种含义呢，还是围绕着神的律法，就如刚刚弟兄们所讲的，它是跟律法有关的。那就是大卫他基本上也是按照当时大家所认同的，也合乎神律法的一种做法跟要求，并没有过分。只不过在后来大卫他要差一点要去杀这些杀男这个拿巴的男丁，那这个是被神所阻拦。那除此之外呢，他应该在他的这个做法上请求得一些礼物上应该是没有太大的问题啊，这是我的感想。
好，感谢神哈。那对这个文章的这个文学的描写方式哈，来回应这个弟兄所讲的这个性情凶恶这个字来讲啊，因为确实啊，性情凶恶这个字原来如果照音译的话叫做比列之子啊。那比列之子这个字实际上圣经上出现很多次，比列这个字希伯来文本身这个字原来是没有价值的，鄙视的，没有道德的。那这样的人比列之子实际上他是一个形容词，他不是在讲真的是拿巴是一个比列的儿子，就是一个描写法，就如同拿巴本身这个字本身就是一个笨蛋。那这个笨蛋呢是一个没有价值的儿子， 这个都是带一种文学的描写了。我们知道就萨穆尔记本身，这是后人的编辑，他是来编辑透过这些文章来描写到神所设立的这个大卫本身如何成为一个以色列的一个王，而这个王就是一个是神心目中所合他心意的王。那透过文章的这种先知式的这种编辑，他就要用很多的文学的方式来让我们看到这一些经文上的一个内容。所以刚才不论是海莉讲到的这个拿巴跟他妻子之间的一个对比，这故意的强调法，哪有可能一个妻子跟一个丈夫对同一个人竟然有截然不同的一个看法，那表示他是故意的让我们安排一个智慧的女人，她是比一个愚拙的一个财主是更值得人家来珍惜的。所以我们看到他文章的对比性，就第一节上来讲，我们前面先谈到说撒母耳的死，为什么要先谈撒母耳的死？因为撒母耳的死跟大卫成为拿巴的保护者，他是息息相关的。撒母耳的死了之后，就成为让大卫没有办法得到先知的保护，但是他能够去爱护别人，就成为拿巴的保护者。同样的，我们看到了最后的结束点，44节。40节提到扫罗将他的女儿给大卫为妻，这个是扫罗的恶，因为既然他的女儿已经成为大卫的妻子了，他又把她嫁给别人，他表示他完全的藐视大卫。那大卫失去了他的妻子，所以前面是大卫失去了他的保护者，最后的结束点故意谈到大卫失去了他的妻子，但是在这个经文的里面，我们又看到大卫又重新得到一个智慧的妻子，也就是说他从别人那里失去的神报复给他的是一个更美好的一种智慧的妻子亚比干。这是故意的文章的一个前后的对比性。同样我们看到的大卫要来拿巴这个地方，他要来向拿巴求饼，而他对比的是后面最后他当到拿巴死了，他来从拿巴那里得到什么？得到他的妻子，原来是只是要求一时的饼的一个帮助而已，最终他确实能够得到拿巴最宝贵的，不是他的饼，是他的那个贤惠的妻子，他反而是得到他的妻子，所以他是刚好前后也是一个对比。同样我们看到的，当拿巴他用这种恶言来回报给这个大卫的时候，那同样的我们看对比的是拿巴他在喜宴中神对他的一个击打。那这个都在谈到拿巴本身的恶，不论是第10节第11节拿巴的恶，跟第36节拿巴本身他只在为自己摆设宴席而没有去顾虑到别人这种恶，而且一直到我们刚才家的弟兄所讲的拿巴的那种死不悔改的心，这都是在凸显拿巴的恶。所以刚好是前后也是刚好在彼此做对比的一种描写法。同样我们看到了当这个大卫的仆人回来之后，他提到了大卫的仆人把这样的事情报告大卫，大卫就很生气，以及拿巴的仆人来告诉亚比该，那亚比该赶快就去求和，同样都是仆人的在讲话，但是一个是带来撒谎，一个是带来想要去求和，这是故意他的一种安排。而透过这个拿巴的仆人，我们发现这个拿巴仆人是谁不知道，但是呢亚比该先能够听这个他的一个仆人的声音，他赶快去做预备这个礼物。我们看到这个一个预备一个礼物所为的是防备22跟23这样的弟兄所讲的，他要把拿巴的男丁一个人不留。那我们看到他对比的是到第32到35这一段里面，大卫对亚比该的所说的，你今天来拦阻我是因为你准备了这些礼物，所以前面拿亚比该的礼物预备好，才会有大卫接受这个礼物，因为接受了礼物他才就不去行他的这个报复，所以他就不会把照他原先所启示的说要把这个拿巴的这个男丁一个也不留，所以他刚好也是前后对比提到两次。那我们看到他中间就会夹到这个亚比该的说话的内容，那亚比该的说话内容很长， 他从24节一直到31节，在这一段的里面，他故意的，刚才我们家的弟兄，我们跟我们讲了说，他一不断的强调他对大卫的称呼是我的主，我的主，这是一个很独特的，哪有是一个家主的女人去称呼别一个男人称作是我的主，而没有称呼他自己的主，自己的丈夫称他是主，他反而声说他的丈夫是什么？是这个坏人，这个坏人原来就是比叶之子。他跟那个前面讲的那个仆人也讲说他是性情凶暴的，是比叶之子，都是用重复的。仆人对拿巴的讲法是这样，亚比该对他的丈夫也是讲这样的东西，也就是说这个拿巴已经不成为一个真正的主人了，而大卫才是一个主人。而大卫的这个主人他连续讲了14次，这是一个文章的故意的强调啊，重复又再重复来确定大卫的尊贵的身份跟他自己的一个卑微的身份。所以他强调卑女，卑女这个字他用了6次，所以自己自称自己是卑女用了6次，自己称大卫是主人用了14次。而这样的一个这样的结构来描写，加勒弟兄也要讲他的描写法，确实他的用法非常的细腻，基本上他分作3个部分。第一个部分谈到他自己的有罪，第二个部分谈到神必然会保护他，保护这个大卫，第三个他会谈到大卫以后神一定会让他成为王。那用这3个面向来向大卫来求情，实际上这3个面向也是成为说我们今天来跟别人求好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好好的细想，不是说求好就是一定好的，而说您的求好要了要出于什么样的角度来跟别人求好。我们看到了耶稣他在同样第路加第12章里面，耶稣也讲了一个比喻，他谈到说我们跟我们的邻舍有这个控告的事情的时候，那你在要到控告这个审判官之前，你要赶快跟他求和，那你也是赶快谈到要求和的问题。那你求和的问题在乎说是因为你欠你的邻舍，所以你赶快你欠你的邻舍的钱财的话，你要赶快还给他，那么他就不会把你告官把你关起来。那我们看到这里一样的，这里是因为亚比该为什么要去求我，是因为你得罪别人了，因为她的丈夫得罪大卫，所以她需要去求和。我说我们求和不是说没有莫名其妙的求和，不能说别人得罪我们，别人伤害我们，难道反而是我们去求和？圣经上从来不是这样讲的，求和不是这样的求和，求和是当你知道你错了，你应该要向别人求和，而不是说我错了，别人来得罪我，反而是我去求和，那这个反而是失去了神的公义的原则。这圣经呢不是从这样的，反而是当别人悔改了，他愿意来向我们认错了，我们才接受这个求和。我们应该有这个心，应该有包容的心来接受别人对我们的求和。所以这里的亚比该的求和，我们应该要小心的应用了。今天很多人在这方面的应用，确实他出于爱，他就好像没关系，别人伤害我，我也接受别人的伤害，然后我跟他求和，那就是完全失去了律法中所要求我们的真正的一个公义的一个爱，目的是来求公义，让神的公义得到彰显出来。爱如果让公义失去了，那这个爱不叫爱，这个叫让别人犯更大的罪。你这种莫名其妙的去原谅别人，实际上在这里来讲跟亚比该的求和是完全风马不相及的事情啊。这个大概是我的一个回应。好，我们来唱一首赞美诗。